应该看见啊。好，我们就开始，这个是上星期的经文啊，我们一起念啊，第二章的第十九节啊，说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啊，上次是只讲这一节了，但这一节是讲到前面哈，上帝激励他们要悔改啊，就是问他们说这个圣洁是不是可以因为人参与圣功啊就感染圣洁啊？不可以啊，但人却会。因为自己的不洁而让上帝不喜悦啊，我们所做的，就是说百姓啊，不能只是满足于啊把圣殿做完啊就好了啊，也把献祭献上就完了，上帝要他们有一个更高的信心，不只是眼前看见的啊，要仰望那个还没有来到的啊一个弥赛亚啊，一个真正的。祭物啊，一个真正与上帝和好的那位中保啊，所以他们要悔改了啊，也必须从他们顾念这些世俗啊、物质啊、生活啊、吃喝啊这些东西上面来回转，真心的、真诚的去敬拜上帝。当然，这个十九节就是。给他们一个应许了啊！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子来依靠神啊，上帝也就应许给他们福分啊。这个物质的丰富收成呢，是一个记号啊，是一个上帝与他们和好的记号，因为这有话在先了啊。当然，你说好收成也可以发生在外邦啊，发生在不同的国家，没错。但是他们的收成就是收成啊，因为没有话在先，所以他们的丰收并不能够让他们感受除了物质任何更高的一个我们说一个满足但是因为上帝他有话在先啊，他就说当你们看到这个就是丰富的这个收成的时候，你们的心会知道这是上帝告诉你们他已经愿意与你们和好他愿意站在你们这里，他愿意回到你们的当中。所以这个物质的祝福丰盛呢，就成为了一个上帝祝福他们的一个表记啊。OK， 人当时是没有特别的我们说迹象就是因为他们种子才刚刚种下去离收成还有六个月就是什么事都会发生风雨各样的事情都会导致这个就是种下去的农作物不会生长，就算生长可能也不一定会结果子但是上帝那时候就说我要赐福你们意思说上帝要他们就是不看环境也不以他们现在的局势或是经验来判断神的话。上帝要他们看不见东西的时候就相信上帝会大大的赐福他们。OK， 好了，所以这是上次的经文我们那天也延伸了几个应用那时候我们就讲到三个，我已经把它连成两个了就是第一个应用就是说为什么上帝要用物质呢来代表他的祝福不讲一个更高的事情呢？难道收成好就够了吗我们当然会觉得就是说只是收成好也不代表什么嘛但为什么这里不讲一个更好的更高的一个福分呢其实并不是说上帝没有别的福分只有水果的福分这里要说的其实是因为百姓当时只能够关注他们的物质因为他们软弱他们也就长时间太过在意他们的生活，所以他们 很难被提升，所以上帝就用他们能够领会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就在物质上来告诉他们说就在物质上看见我属灵的福分啊。当然你看到后面当百姓慢慢呢就是清醒过来的时候啊，其实上帝也向他们提出一个更高的福分啊，就是属灵的福分啊。所以并不存在说我们好像圣经鼓励我们来跟上帝做交换啊，就是说哦，你建圣殿啊，我就给你收成，好像是一种交易啊，就是我给一点，你又给回我这样啊。其实经文不是在暗示你这样子了 ，OK， 建圣殿其实也是为他们为百姓好的啊，因为上帝要透过圣殿的献祭礼仪来就是预表一个永生的福分呢，预表上帝的救赎嘛。其实跟上帝没有关系的，上帝不会因为圣殿而得什么光彩，因为他是物质的，是为着人的这里用水果丰收，纯粹是因为他们那时的阶段跟属灵的领受还处在就是很初步啊，所以没有办法讲太高的事情啊，他们领会不了。第二点呢，就是说如果有时缺乏有贫穷物质不够，吃不饱喝不足这一单上次我们也解释了，就是说吃不饱喝不足是一种失落感但有一种情况，就是上帝也会用这种物质不足的一个方式来达到考验我们，或是来达到管教我们因为你在圣经里面也会看到就是有不同的目的我的意思是说不是每一次上帝让你丢了钱包失去了工作还是怎么样就说上帝要管教你有时也不一定有时上帝让你失去财物是要考验你的信心，不是因为你的问题，当然我们都不完美了，应该上帝要怎么对待我们都可以只是说有时那个苦难或是那个缺乏不是直接针对你某一样罪的嘛，是吧？所以它两面嘛，有时是直接针对的，那就简单了，你就悔改就是了。但有时呢，它不是针对，它是一个考验它上帝还是在供应你，但是呢，它没有那么直接，它不是借着薪水来供应你，但是你每一天呢，你都不缺乏它好像。有举个例如果一个人他觉得他每个月举个例我也不知道举个例他可能有5000块的薪水他就觉得很丰富了他用不完他有很多多余的钱 OK 好他觉得神很祝福他有一天他工作没了5000块没了他发现他没有这个金钱的时候他必须要继续生活他会有困难人在这个时候呢他依靠上帝他相信就算没有5000块上帝还是会让他有足够的生活他就可能那个月他也照样吃照样生活照样住也不是因为只是用储蓄的钱可能上帝那个月就让他没有生病可能让他很多这些本来都常需要亏损或是花费的东西呢那个月好像都省起来了都没有用到车也没有出事情就是好像过去了一个月就过去也没缺乏你就发现呢原来不是那5000块 啊，五千块只是上帝用的一个方法，他先给你五千块，来让你去修车哈、啊，让你去可能就是去分配啊。但是如果他把五千块收走的话呢，不表示上帝不能养你啊，他仍然还可以透过万有的方式，好像圣经的例子就很多了啊，他可以透过一只乌鸦啊来养活先知，他可以透过哇很多了啊，就是他不一定需要按照我们往常熟悉的方式来供应我们了啊。所以有时他不一定是管教了，这样怎么办？我们怎么知道？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花意的啊，就是很固定的，就是说凡事是这种问题，就是这个罪，我们就不知道了。那我们就应该依靠圣灵的感动啦，顺服他的带领啦。以一个盼望的心，如果是考验，就带着盼望来对待这个考验啊，直到上帝如果拿去一个我熟悉的方法，他也会用我不熟悉的方法继续来来看顾我们啊，继续来供应我们。OK， 如果呢圣灵感动我们是管教，让我们就应该谦卑悔改了啊，来回应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管教，因为他的管教是出于他对我们的慈爱啊，所以我们不应该用忘恩的态度来对待他，可以吗？啊，所以这个在哈该书里面是有明讲的啊，因为哈该讲说你们这一方面的贫穷是有原因的，他就只说是因为你们就是住天花板，忽略上帝的殿这些，所以哈该书讲的这个贫穷是因为上帝管教他们了，但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明讲啊，所以我们就要依靠圣灵，把上帝的心意显明给我们看，好吗？啊，好，我们就继续看今天的内容啦，我们就来到第二十一哈，好，我们来读。他说：“这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啊。”其实这是最后一句话，但是它分成三节哈啊，所以他讲一个日期，那九月二十四日，那其实九月二十四日就是刚刚前面讲话的那一天了啊，所以哈该说在那一天早上讲了，就前面我们读的那段话啊，要他们悔改，啊，就是讲到这个圣洁不能够传达的啊，那个问题啊，第二次就可能到了中午的时候呢，他们悔改了嘛，上帝又透过先知呢。除了讲我要祝福你们丰收，你第二句在讲的时候呢就提升了啊，你们读到后面这段话呢就没有再讲丰收了啊，他是在讲那个真正的属灵的福分了。 OK， 这里提到的就是弥赛亚啊，就说到上帝没有忘记他的约，他必向他跟列祖所说的那样，要永远看顾他们，以他们为自己的子民，也让他们让自己成为他们永远的上帝，可以吗？其实这才是真正的福气啊！你说，光有收成啊，有好工作，有好收入，其实对世界的人来说，可能是捡到宝了，因为他们根本与上帝也没有特别关系啊，所以。得到好处当然就好像是就是捡到好处啊，就是很有一样就怎么样的好过少一样这样啊。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啊，我们就不可能只是满足于捡到宝贝啊，因为这些所谓的物质的好处跟宝贝也只不过是今生的。所以 一个最大的福分呢，是上帝永永远远都是我们的宝贝，而不是我们捡到啊，就是他成为那个不间断、不停止的啊一个福气。其实这就是他跟列祖所说的啊，他立了约，说我要永远做你们的神，就是说你们要成为我永远看顾的对象。当然，上帝做我们的神，意思说我们要效忠于他了啊，就是我们要啊遵守他的诫命啊，他的律法啊。来回应呢，就是我们是他的子民了啊，就是我们是他保护啊，是他看顾，是他关心的对象啊，不单只是啊一个四年一个五年呢，好像一种啊总统的啊一个选举啊。任期啊，他就看过你啊，输了他就跟你说再见了。上帝说永永远远啊，如果我们有这个保证，上帝指着你说我永远都要注意你，我想这是最大的福气了，明白吗？因为他如果永远注意你，你的什么事情都在他里面了啊，你认为好的也是，不好的也是，你都不用担心了啊，你因为他注意你嘛。这就是上帝跟列祖所说的。但这个所谓的注意啊，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这种就是子民啊，就是当我们是子民啊，这种关系呢，它并不是直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嘛，我们是人嘛。所以我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在位格上我们是不同的嘛，对不对？好像我们国家啊，好像瑞士选举啊，啊有一次选举啊，有一个啊这个候选人第一从日内瓦来的，候选人二从苏黎世来的，然后候选人三呢从火星来的。你说哈，是啊，他说不行啊，找一个火星人，火星可能也不叫人啊，啊火星存在啊，可能候选人是从海底上来的。他说不行啊，这个不是人啊，他不能做我总统，他不能管我，因为我们不同位格。上帝啊，他是上帝，他不是人啊，他不是这个位格嘛。所以当圣经说我要以你们做我永远的子民，他已经暗示一个意思，就是他要做人啊，他要做人，所以他才能成为我们的王，他才能成为我们的管理者、治理者。所以里头一早就有这个观念啊，就是上帝虽然是万有的管理者啊，但是这是一个超越的一种状态啊。OK， 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OK， 但是你讲到的那个君王就不是这个观念了啊。它是一个同样有同样一种相似本质的啊，同样位格的，连它甚至是你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它也是摸得着看得见的，是这个意思啊。啊，就是你不会去选别的国家的人来做你总统啊，通常这个是普通逻辑了啊。好，所以应该对犹太人来说相当明确，就是有一天呢，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呢有一天呢，这位耶和华呢，他要变成一个人，连他呢要永远在地上，而且这个人呢他是大卫的后代啊。他们最起码都知道有这个事啊，具体有多么的清楚说道成肉身，当然我们现在是这样讲了，道成肉身啊，就可能没有啊，他们可能讲不出什么叫道成肉身了，但是他们最少也知道，耶和华要成为一个人，而且他要永远有一个国度，是大卫的国度，在这个地上，啊，所以他们在等这个人，就是神成为的那个人啊，他们在等，他们在等的时候，他们不是注意全部的可能性啊，啊，去到外邦找啊，没有，他们就等大卫这个家族 看到一个不像就等下一个，不像再等再等再等，总之他们知道里面有一个是不会死的，是一直做王的。 OK， 这是旧约啊，但今天我们就明白了哈，他 不是指地上的哈。不过 anyway 啊，所以当时这个是上帝的应许，这也是最大的福分。 OK，所以讲完了，要祝福你的这个农作物啊，要有丰收啊，可能到了晚上，就是早上讲的，到了傍晚的时候，上帝就开始讲那个真正的福气了，就是除了这一年有好的丰收，他就说我要提醒你们，那个真正的福气是我所立的约，我所要赐给你们的弥赛亚。这里提到一个人物叫所罗巴伯了啊，为什么提到他？因为他就是大卫的后代啊，就是被掳之后呢，没有君王啊，以色列最后一个王是西底家，但也不是好人呐、啊，不过血统还算是正宗的了哈、啊，他算是耶雅敬的叔叔了 ，OK， 但是还是大卫家的人。但西底家死了嘛，因为他不顺服神，最后就不投降啊，就巴比伦就把他把他杀了，连所以没有后代了 ，OK， 剩下的就是没有做完啊，连这条线在传下来的时候，有一位就是这个所罗巴伯，说所罗巴伯呢，他有一点。好像是省长这样的，就是波斯王相当开放啊，波斯王不会因为犹太人是战败国什么就永远就鄙视这个民族，也不会啊，他们也重视丹尼里啊，丹尼里是犹太人，但是都被立为是全国的，就是前面三个，那后来在就是王帝之下，就是我们所谓的宰相，但是其实在波斯帝国没有宰相的啊，他们是有很多很多的议员这样的啊，就是像我们今天大概一些国会制度这样啊，但是他们在全部的议员里头有一些领袖这样啊，连这个丹尼里是其中一个，但是最后呢，因为其他的领袖想害他嘛，你们记得啊，那个狮子坑的故事啊，所以那些坏蛋都丢到去喂狮子吃饭了啊，就全部丢下去了，都死了。所以其实后来呢，是丹尼里留在王的面前。OK， 当然丹尼也会有其他人帮助他了，但是他是那个第一代就被王立作统管的，他是犹太人。OK， 所以你不要太触及啊，就是上帝在波斯虽然一个很迷信。就是很傲慢的一个外邦的国度的当中呢，其实上帝还是使用一些近前的人呢，来保护他的子民的，就是因为七十年里面有但以理一直在高位上，就是从巴比伦，这就是最第一个王了，尼布加尼撒，但以理已经是全国第二了啊。就一直做到七十年，波斯王的时候，但以理算到日期了，祷告让他们回去，他还在那个位置，所以很奇妙啊！虽然他们是战败国，但是上帝还是放了一个人在上面为他们的，就是犹太人，就是寻求保护啊！所以犹太人虽然被欺负啊，但是没有消灭啊 ，OK， 就是没有，就因为好像大家不当他是一个民，因为他很小啊，早就给出卖掉了啊，没有，因为上面有一个犹太人嘛 ，OK， 好了，回归，连你们也读过以斯帖对不对？不回去的人，我们说活该了啊，你不回你肯定被欺负，上帝还放了以斯帖上去，很奇怪啊。莫迪改以色列就根本就是平民啊，而且这些都不回去的，我们都说上帝都不需要管他们了啊，吃苦是他们的事嘛， 给哈曼出卖，想要就是哈曼就是把他们卖了，想要抢他们的财富嘛，给王帝啊就是贿赂啊，几万两的银子啊，哎，你说做吧，反正这些人都不信啊，不回去了，贪图世俗是吗？没有啊，上帝还是放了一个人上去啊，以斯帖，就因为他的信心，那时就你可以说就保护了，或者是救了那一个以色列人，就是免除那一次的我们说灭族的这个灾难。嗯，所以你要记得啊，我们不是要强调说，哦，我们基督徒要做什么高官啊，什么什么，我要做总统啊，我们国家才啊，习近平要做基督徒，中国才有的救啊。如果他做基督徒，中国一定完蛋，因为什么呢？一定会成为一个宗教世俗的地方，因为这个世界永远多数的人是不信的，所以你就要让不信的人来管理他们，对不对？但是基督徒呢，在这个不信的国度里头呢，常常有一种特别的角色，这个特别的角色呢，不是要高举你的，是要保护他的教会的。所以有时上帝可能放一个人在某一个位置上，他也不见得是最高的那一位啊，但是可能就是在那位置上的时候，他能够就是为那一代的信徒跟教会争取好处，争取和平，只是这样而已。因为最后的王是耶稣自己嘛，根本不需要有地上的人来代表他，就是不需要什么教皇教宗那个罗马的那个波巴，不需要他的，反正他也做不了什么啦，今天就天天关，把自己关在梵蒂冈里面，好吃好住，就是他那里会管得了世界那么多啊，他根本做不了耶稣的代表人，进进出出保镖比谁都多啊，如果耶稣要你这样子保护还得了，都不用做了啊，没有啦啊，就是这是人为的啊。OK， 所以当时的所罗巴伯呢，很奇妙就被波斯王重视啊，所以就被立为一个，就是他回归嘛，好像就被他立，就是被王立为省长，就是你既然回去啊，你就回去帮我代表我去管一管他们，这样子了。算是一个很方便的事啊，对王来说，我就省得我自己派人去啊，你给我负责啊。所罗巴伯就变成了有一点像是回去的人的君王啊，因为他带着波斯王的权力嘛啊，但是他本身不是王，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王了。所以百姓看所罗巴伯呢啊，如果看他的外表，他是平常人，但是回想起这个旧约的上帝跟大卫的约的时候呢，他们就看到一个很巧妙的事，就是诶，他就是大卫的子孙哦，有没有可能所罗巴伯就是弥赛亚？所以当时有一个这样的问号了。 OK， 连先知就说所罗巴伯啊，我要震动天地，我要你做我的印啊，就下一节这样讲。其实有一点好像配合了大家的设想啊，就是大家认为所罗巴伯是弥赛亚啊，所以上帝就说所罗巴伯是表征基督的那一位啊，虽然没有用这个字啊，等一下你们读后面会看得出来，就是所罗巴伯这个人物就被用来预表快要来到的那位弥赛亚耶稣基督了。 OK， 所以你看希伯来书呢第十二章啊，就是快结束的时候啊，十三章，他十二章在结尾的时候他就引用这句话啊，十二章二十六节，他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啊。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就说到上帝的话要震动地，这讲到赐下律法的时候啊，不是圣经说西乃山都晃了，都地震了啊，因为上帝很威严的把他的律法赐下来嘛。 其实赐律法的就是耶稣了啊，耶稣基督就是律法的主啊。OK， 只是还没有道成肉身啊，所以他是这个有形象的这个位格啊，把律法吃下。但到了，他说再一次呢，啊，就不单只是有赐律法的那种威严呢，就震动地。他说哈该讲说还要震动天，所以天地都要震动了。意思说，他比旧约上帝赐律法的那件事更加威严，更加神圣，或是说他更值得我们去纪念的一个大事。但你就知道了，他指的就是道成肉身啊，就是弥赛亚要按着神的应许来到地上啊，要成为我们的救赎。OK， 好，所以第二章子他就特别解释了，刚才我已经讲这个震动天地的意思哈，啊，就是他不是在讲有一个自然景观啊，你们要去注意啊，啊什么大地震啊什么，其实不是真的是讲地会震动，他是在说一个值得你去注意的事，或是一个能够震撼人心的事情，啊，就表示说，啊，在基督降临的一个前奏啊，就是哈该到基督道成肉身，可能有你说大概400多年了哈，啊，的时间啊，啊，可能我们觉得400好久好久啊，但是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整段的时间算下来呢，这400算是最后了，就是最靠近了，所以400年的确是时候，啊，他们要预备自己啊，来领受这个最终的救赎啊，为他们降临。OK， 所以先知再次的提醒他们说，时候到了啊，不再是像以前这样还要等候很久啊，1000年啊，到就是这个时代啊，基督要降临在你们当中。那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啊？说震动天地啊，来说这件事？是因为表面看来呢不可能了，没有什么迹象啊，这个震动不是震在外面的啊，就是说犹太人当时啊回归很少啊，就是成不了国啊，连他们又被人欺负，也看不出有什么强大的地方啊，你说当中要出一个英雄，你说看来看去也不会啊，就不像啊，对吧？没国没王没权势，哎，说什么大卫的子孙啊，就扯不上关系，啊，所以表面上来说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应许是骗人的，不会来的。 OK， 所以上帝说注意啊，所以要用一个特别明显的说话方式啊，来要他们注意说，这不是按外表看得出来的，啊，它是上帝一个特殊的一个作为，啊，是超乎啊人就是常理的想象能够理解的。OK， 所以这句话应该是指到我们的主耶稣，他啊最终要道成肉身，他带来的那个震动就是一个新的世界的震动。哥罗西书就有说了啊，特别强调啊，他所成就的是啊，第一章第20节，他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
无论
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啊，连他这真的是地跟天嘛，啊，震动天地啊！他说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个代赎的工作带来了一个和平的果效啊，就是使到人跟天使与上帝和好。那你可能觉得为什么要提到天使，这里没有提天使，但一向来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啊，就是天使也有堕落的嘛，对吧？连其实堕落后的天使魔鬼啦，啊，是没有悔改的机会。OK， 那些没有堕落的天使呢，他们一直都在服侍上帝。但是呢，天使因为人犯罪，所以天使呢以人的关系，就是在旧约啊，就不再是像以前那种我们说好像和好的关系啊。所以上帝会用天使来击杀人，也用天使来审判人，因为天使是上帝的使者嘛。但是那一天，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代赎的时候，他要使到一切万有，凡是就是被破坏的啊，都重新与上帝和好。OK， 啊，当然他指的天使呢，不是说那些犯罪堕落后天使可以回头了。啊，他其实是在知道，一切的受造界都与上帝和好，但天使也算是受造界的一个部分了。OK， 好了，所以他就说到，这个恶者要被打败，人要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公义要完全得到彰显，那时就是天跟地都要被震动啊。所以我们今天已经看到局部，因为还没全部发生了啊，我们已经看见主耶稣成就了救恩啊，然后我们也知道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死亡恶者已经失败了，但我们还继续等候啊，等候那个最终的一个降临啊。但我们因为在地上经历了重生，其实我们对这个将来的降临呢，就不会太过好像怎么讲，就是不会觉得不真实，对吧？因为你都已经你的灵魂已经活过来了嘛，所以你对将来那个荣耀的景观不应该太过难以相信嘛，是吧？但对那些没有重生的人的确是很难相信了啊，因为他没有经历过这个重生嘛，没有经历过一个属灵的一个更新，所以对他来说啊，你说有一天耶稣要回来啊，要审判万有，要让死人复活，他觉得是可能是恐怖电影啊，他觉得可能你在讲科幻小说。基督徒不应该有这种想法的啊！我不是因为我说不可以这样想你就不这样想，而是说你在自然里头你都不会这样想，因为你的心灵里面你很知道它会发生的，因为它已经局部在你的里面开始了，你的改变，你对天国的向往，你对永生的那种等待啊，它就是这个震动的作为来的。Okay， 因为普遍的人是没有办法有这种体验，因为他们没有不曾被上帝的大能就是重生过来了，可以吗啊？所以这个应许里头说基督将要来震动天地这个应该是我们新约的信徒更能够体验的啊，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证据在我们的身上。OK， 所以他就说那一天我要震动天地了。好，我们再继续看那个经文啊，他其实还没讲完啊。他说那时呢，第二十二节他说我必请赴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请赴战车和坐在骑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啊，怎么还要讲这个东西啊？这不是在讲犹太人要被杀啊？这个上下文应该是说到犹太人当时就是教会了啊，虽然会面对四围都有仇敌，但是上帝的复兴不会被拦阻啊，就是说你要救教会，你也得把这些敌人打败嘛， 对不对？因为敌人围着这个教会嘛，啊，教会又软弱又快要消灭了。上帝，你说要震动天地，你行得通吗？这么多敌人哦，你怎么做啊？那么难。所以他先说，他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拦阻上帝复兴教会的。他说，你说列国吗？他说宝座啊，我要颠覆他。兵马，我要让他跌倒。怎么这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意思说人要，就是敌人要消灭敌人啊，意思就上帝完全没有困难可以从世界里头拯救他的教会。 OK， 那为什么教会那样重要？因为上帝在创世的时候，还没造我们的时候，他就绕过了其他的人，只是单单拣选一批属于他的。所以这一批属于他的里面是包括了古代、现在跟将来的人了 啊，这些人叫做教会啊。所以我们说教会，有时我们是以讲地上的这个教堂、地上的这个组织啊，但其实圣经讲的教会呢，更多是指到一个无形的，就是旧约的那些仰望耶稣的人，也是教会。虽然旧约没有用这个词啊，但是其实他的观念也是教会啊。到了新约更容易讲了啊，圣经直接用的教会，也到了将来啊，凡是那些你的后代啊、你的子孙啊，有真信心啊，能够就像这里说啊，能够经历重生的人，他也是属于这个教会。所以上帝用那么大的一个主权啊，来就是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当中啊，来挑选或是来分别他这些属他的人，他就必定永远的去持守他们啊，没有各样的事情啊，就是恶者啊，是各样的拦阻可以破坏啊这样的一个心意。所以你说无论教会处在怎么样的境况，甚至说不能够拦阻啊，因为这些事都在，就是都在上帝能力的范围之内了啊，就是上帝可以很容易就消灭啊这些的敌人啊。简单来说，这句话放在这个地方啊，是要配合最后一节了啊。他因为21节是讲到，上帝要做一件大事，要救他的子民。那22节就是说，虽然你们觉得不可能啊，你们看来好像以色列没有兵啊，没有马啊，周边都是敌人有兵马。上帝说，我必定会让这些马跌倒，让骑兵败落，好吗？啊，那他就来到了最关键的最后一句话啊，就是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帖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就完了，就是最后一句。如果你没有上下文，你的确看不出这句话要指什么啊。就是我们前面已经交代啊，就是所罗巴伯这个人物是有特殊的啊，因为他是大卫家族里面的人。OK， 所以上帝没有指别人啊，当时也可以指以斯拉啊，或是在后面一点，你也可以指一下尼西米啊，他们都有一点点是领袖的样子啊，因为也是这个波斯王就是可以说是差派回来犹大地的人啊，但是他们都没有在这里被就是上帝说你是我的印，你是我所拣选的，就是因为他们不是直接大卫的子孙啊。所以所罗巴伯之所以在这里特别指明呢，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了啊，是因为配合了古代的应许， 所以上帝就用这个人让他们想起上帝以前跟亚伯拉罕跟大卫所说的话。 OK， 所以将来这个子民要被交到所罗巴伯，因为所罗巴伯在这里他预表那一位就是犹太人都知道的耶和华 要成为人嘛。 OK， 所以他要统管上帝的百姓。 okay， 当然我们也知道所罗巴伯死了他也不是神，他也不是弥赛亚，但是在他这个位格里头呢，上帝用他来预表一位看得着摸得着的救主是耶稣基督了也是从他的这个血缘而出来。 OK， 所以所罗巴伯没有真的没有做过王他也没有任何国都他也不被人特别的尊重你说外邦人根本不理他的。 OK， 但他之所以被这里提出来，就是因为他是大卫家的人用他来预表那位真正的弥赛亚，可以吗？好，另外一个字呢，就是说所罗巴伯就是撒拉铁，就特别是提，因为可能这个名很多人都有但他就说你要做我的印这个印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君王的印就是君王的权柄所以这很明显，对不对？好像上帝的主权是看不见的，但是呢上帝的这个君王的主权呢就会透过一个看得见的位格，也就是弥赛亚了，所以弥赛亚就成为了上帝的印，就是他虽然位格上就是圣父跟圣子是不一样的，但是圣子呢被差派代表了圣父，向人显明圣父，所以圣子就在这里就是说他是那个印那个看得见的那个部分，但是不要轻看，因为他看得见，因为他是那看不见的最高权威的代表，可以吗？就是当然这个历史很长你可以说为什么古代的人会拿印可能也是因为皇帝懒惰吧，就是说按原则的每一样东西都必须是君王自己去自己签名自己宣告这样，因为你才是那一位有权利的人，对不对？但是可能这些君王越来越懒惰了，他说不要了，我不想去我不想去跟这些人签合约来哪一个画一只龟代表我就可能他们就开始弄一些符号就是一些的符号呢是特别不是百姓的就是特别是代表王室的。 OK， 这个符号呢如果被王吩咐就是你拿我这个印出去，意思说你盖在什么地方就表示君王在这个地方上面同意的意思，所以很了不得如果你把王的印拿出来你去住酒店住了这个总统套房check out 的时候盖一个印，那个 invoice 就寄到王宫去了就是总之你盖一个王印就表示说是王负责了，你就可以走，所以那个印很大。这里呢他说这个所罗巴伯是印，其实并不是说所罗巴伯拿了一个东西下来他更要表达的是说所罗巴伯他是预表那一位将来从天而降就是神成为人基督那一位他要住在百姓的当中，好像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 OK， 当然在旧约的情况当时没有人能够真正明白这个印最后是发生在一个木匠的孩子他们可能还在等着王宫会出谁但是其实上帝真的是很奇妙他最终他让这个印悄悄的就生在 一个很平常的人的家里面，啊，就好像从这个很平凡的一个地方啊，就兴起了他的，我们说就大卫的疫苗，你让他到埃及去，因为西利要杀他嘛，啊，人长大了，又回到了，又不是回到犹大，回到加利利。所以几乎把全部的人都弄混了，多数的人都以为耶稣生在拿撒勒，其实耶稣生在伯利恒啊。如果很多人一早就知道耶稣生在，就是耶稣如果没有去埃及啊，他就一直在伯利恒。OK， 连等一下回到约瑟的老家，反正约瑟是大卫家的人嘛，对吧？那伯利恒可能也有。我们说有祖物啊，有祖先的地嘛，啊，就不需要回去拿撒勒嘛，啊，也不用回北方去嘛，啊，就不要去那边工作了，就是在反正那自己的地方，啊，很多人可能看到耶稣又行神迹又什么的，比较容易想起说，哎，他是大卫的人呢，啊，他可能是弥赛亚，偏偏哦，上帝又来这一招，先让他先去埃及，那一代人不记得他了。你一回来，约瑟又被感动，没有回到犹大，回到北方去。所以你能够想象啊，耶稣基督从就30岁从拿撒勒出来传道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想得起他是弥赛亚，因为按表面看上来，木匠的儿子，是吧？没有大卫的尊荣啊，生在哪里？拿撒勒，啊，但耶稣说。拿撒勒能出什么东西啊？肯定不是拿单耶讲的，是全部人都这样讲的，所以拿单耶才会这样说的。所以上帝真的是厉害啊，就让一切没有圣灵感动的人，没有神眼光所赐下的，都认不出这个印已经来到了。哦，所以当时所巴巴不是那个实体啊，啊，我们在说它只是一个预表，可以吗？啊，所以最终是在基督的身上啊，啊，全部的子民要被聚集啊，在他那里，连基督的身体就成为了上帝的教会啊。所以凡是做上帝教会的人，都与基督同死一次，也与基督同活一次，就直到永远了。OK。好，我们来到最后一章就结束了啊。那最后一句话要交代的就是因我拣选了你啊。那这个可以说是不是因为所罗巴伯有什么特点啊，啊，上帝以所罗巴伯为印哦，因为你是最厉害的，因为你拿过诺贝尔奖啊，不是啊，他说没有其他的功劳，也不是因为你老爸是大卫啊，也不是，他说是因为我拣选，就是上帝选大卫，但是大卫是一个连他爸爸都会忘记的孩子。虽然圣经说大卫是勇敢的啊的一个牧人，但是你知道他爸爸会忘记，因为他太多孩子了嘛，他不记得有这个最小的啊，他哥哥都是高大的啊啊，就是有能力的，他老爸可能还记得啊，但太小太小的那些，可能没讲话，没讲几句话，所以不记得了。所以肯定上帝选上大卫，也不是因为他可以杀哥利亚，表面看来他根本什么都不能做，他是一个牧童。所以大卫，上帝选上大卫的后代，也是不是因为他们有特点，所以你可以追究啊。就是这个是神的拣选，连耶稣基督被上父神立为中保，圣经说也是拣选，就是不是因为耶稣说啊父神啊，我自告奋勇啊，我去拯救世人啊，父神说啊，好吧，那么多天使应征了，他们都不及格，来来来啊，你最合格，所以你去，不是的。你知道只有圣子 才能够代表圣父。所以天下人间呢，只有基督可以做我们的弥赛亚，没有别的。所以这个特点呢，在永恒中叫做拣选，就是在永远的永远当中它是指定的啊。这个是神奥秘啊，我讲不通啊，你们也很难想象啊，就是说上帝一早就指定基督做我们弥赛亚的这个心意啊，是因为在永恒里头呢，这个圣父跟圣子就有一个位格，成为了我们永恒的救主。这当然是很伟大的事情啊，你可能都不能想象。好像我是举个例啊，当然讲好玩而已啊，就是你两个人啊，一对夫妇了啊，两个人啊，他们刚年轻的时候可能一个住在中国，一个住在美国，根本不认识的啊。但是后来在某一个地方碰到了啊，两个人相识了，后来谈恋爱了，又成了，又结婚了，后来结婚了，生了孩子了，有家庭了啊。有一天呢，小孩问他爸爸说：“哎，爸爸，为什么是我啊？为什么你会跟妈妈结婚啊？什么什么是吧？”哎，那其实那父亲也讲不出理由嘛，因为是那么多，他本来都不是邻居哈。他说：“哦，就是因为要生你咯，所以我们才会结婚的嘛。啊，我们就是因为要生你，我们才会认识的啊。”这样，孩子听得很高兴啊，好像哎，他不存在之前呢，他父母已经想到他了啊，所以他父母好像为了他才结婚，为了生他出来。那其实根本不是了啊，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有他啊，有这个孩子出来嘛。但是有时候是这样子讲嘛，所以你看，有时看圣经啊，你就看到说，哎，好像是耶稣是因为有我们需要被救，他才叫耶稣，他才叫，因为耶稣这个名叫做救主嘛啊，好像他这个名呢被取出来是因为我们。好像如果没有我们犯罪，就是人会跌倒会犯罪啊，好像不需要圣子，永恒中好像只有一个孤零零的神就够了。就是因为有亚当会犯罪，所以在永恒中呢有圣父跟圣子，因为圣子要救人。你好像是这样想啊，但其实不是啊，这是一个奥秘啊，这我不知道，你大概可以做一点连贯啊。总之我说回来这里呢，不想走太远了，就是当时上帝就特别跟所罗巴伯当借着先知的口了，告诉他说，是因为我拣选你，我是主动的啊，恩典是从我这里而来。所以上帝在那么多人当中，他设立了一个重宝的位置，用所罗巴伯来做预表。最终就是让基督来实现。所罗巴伯本身，我刚才前面说了啊，他没有尊贵，是因为那时这个王室已经没落了就是按肉体来看不应该选他，应该选更有能力的人。但是上帝说，是因为我拣选，不是因为你的能力，所以这个不成为一个问题不成为说好像合不合夫啊，合不合格啊，那就不是这个问题了。好了，不多说了，总之也来到结尾了，就是你看得出，讲完这个物质上的祝福之后就是当百姓愿意悔改上帝应许他们要祝福他们先从物质开始，很快的就指出了那个最终的一个关键就是一个最大的福分，就是能够永远做神的子民，是因为就是所罗巴伯所预表的那位弥赛亚将要按着神的应许来到我们的当中。那哈该书就结束了但你说好像没讲完呢，不过算是下一，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下一句话如果还有的话呢，就应该是福音书了 对不对？很接近嘛。如果哈该停在这里，你下一句话就是这个玛利亚被圣灵感孕，你读就很顺了嘛。你说这个所罗巴伯是啊，这弥赛亚来了啊，就接下去了。所以哈该的确是我们说回归后的最后三个先知的一个他没有更大的信息，他的信息就是先知最后的信息，就是弥赛亚。 OK， 好了，刚好一个小时啊，我们就每次我们结束我们都会用一个祷告了啊，通常是我祷，不过这个课文结束我们就用加文的，因为这个资料我用他的了啊，然后我们就翻了他最后的一篇的祷告了啊，我们就一起来读吧啊，我们就用中文啊读，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对上帝的一个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念。全能的上帝，当我们仍然被我们世俗的忧虑抑制，而不能按我们所应当的非常敏捷地往天上提升我们的心思，当你每日为我们的今生提供那么充足的生活必需品时，祈求上帝帮助我们至少认识到你是我们的天父，以致我们不会同时将我们的思想集中在这些易朽坏的事物上，而是学会将我们的心思提升得更高，以致不断地在属灵的服事上长进，直到我们最后达到那蒙福的属天生命之丰盛。就是你已经向我们应许，并借着你独生子的宝血为我们所获得的。阿们。好了，这就是我们的祷告啊，我们就停了啊。那我们下个星期啊，没有放假了啊，我们下星期我们就开始一个新的这个查经的内容啊。如果没有特别改变的话，我们就是会开始查这个何西亚何西亚也是其中一卷最难讲的先知书了因为它的内容很不好说哈不过我们怎么样都应该看了，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如果你们愿意继续参加，我们就开始何西亚的第一章。 OK， 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午一起敬拜。OK， 好，谢谢。